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哥，我们从笑声开始这一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儿，
我是谢德夫，
欢迎收听酒徒之声。你没有发现刚的笑声
你为什么那么悲惨？
是笑中带泪好不好？开玩笑，边笑边哭，
你在哭
什么？又哭又笑。因为我们自己要聊一个节目，其实是值得庆贺的啦。一开始要先撒花，然后我看一下我没有办法做特效哦。
撒花
我不知道，听说我们这个新的机器可以把一些特效放进去，
可以放
笑声，按下去就会有那个
是
太熟、oh. 然后按下去就呜呜呜，这个对对对，好像听说可以，但我都没设定。那我来设定一下好了，按下去 Howard 拍拍手。恭喜秋大 YouTube 开台了。
开台很久了、
欸、哪有很久，
开台大半年了。
大半年，
对啊、
欸、可是你的内容都是，我觉得你光准备内容就花很长时间。
对对，
不像我每一集都花很短时间，
不像我们讲 podcast 就闲扯淡。
欸，没有，因为 podcast 不一样，因为 podcast 已经，我觉得因为那些要花很多时间的那个基础我们已经做很多了。
也是啦也是啦，我已经准备了18年了。
唉，是嘛，对不对？我也准备十、
啊、
我准备十、欸、我是准备18年、
哦、
我准备8年了做这件事情。嘿嘿嘿嘿，那跟 YouTube 不一样。
对啊，
那 YouTube 我以前是用比较像是定了大纲方向做出来之后就上来即兴发挥、
oh.
但我最近发现到好像不大一样。那秋大不是，因为我看了你的题目都是要花很长时间准备的干货硬知识。
对啊，因为我一直在犹豫，我过去我一直不愿意做 YouTube 嘛，我好像 也曾经讲过。
有啊，我本来有揪你啊，然后你就跟我讲你不喜欢。
我不想要做 YouTube， 因为一方面人长得不好看啊，因为要露脸嘛，对不对？那、
嗯、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 YouTube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做，他必须要一个团队来做。
那、嗯、你正在一个人啊？
对，我现在正在一个人做。
哇塞，我的天哪！
是啊，所以为什么会改变？主要是因为我退休了，然后我比较有多时
间
被
释放出来，
我比较多时间啊，那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做。
好，那我要来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哦。你这个 YouTube 主要想要带大家认识什么？
带大家认识我过去所认识的东西。
你过去所认识的东西？
对，因为我准备了18年了嘛，其实我在这18年的，好了，也不要讲那么久了，这样讲起来好像
不会，我觉得很重要，18年的精华全部就在这一集一集的影片当中让它慢慢的流露出来。
其实也不完完全全是这样，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其实我就是把以前一些曾经收集过的资料啊，还有以前曾经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或者写在书里面的一些问题呢，我就把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
嗯，
然后后来做着做着，有一些我过去曾经不曾想到过的，譬如说我在做那个做 RBAC 的时候，
嗯
，RBAC 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在讲说它的 purifier 到底是什么时候装的吗？
纯化器到底什么时候装的？
对啊，很多很多的讲法嘛，然后连酒厂的厂长那个 Mickey 有没有？
嗯，
他也说他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那里。
我上次去的时候也是讲，他说 just there 啊。
对啊、嗯、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的、
嗯、
然后就反正蛮多的一些疑问，而且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 RBAC 他的酒质本身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好像跟以前我们喝的不太一样的、
嗯、
大家就要怀疑是不是就是因为 purifier 的原因。所以我在探讨这个、
嗯、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只好去到处去找资料了。那我过去其实就听听也就罢了，可是借着做 YouTube 的时候，我就去翻找一些资料，然后发现它其实真正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真、欸、的是怎么样的？
它其实在20世纪初它就装了。
哦，所以啊，秋大这次的节目就是把一些过去我们知道、
欸
包括你的经验留下来的一些资讯，
对对，
然后你在为了要让节目做完整，所以呢，你就去做了更多的客观的考究，
对，
并且把这些资料公开。
对，没有错，我喜欢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是个 humble researcher 啊，还是不 humble？ 没有啊，你是 keeper，
我其实一直很 humble， 我一直觉得我 humble。
呀呀呀 ，researcher must be，
而且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在我在这十几年来里面，因为受到蛮多的一些教育啦，
嗯，
譬如说很多很多的以前会很多的品牌大国外的品牌大使或者酒厂经理他们会来台湾嘛，
对，
那他会讲很多的东西嘛，那这些东西的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他们的品酒会，其实那时候还在流行达人的时候，嗯，那大概就只有我们这些人能够听到，
是没有，是只有你没有我
对，
我偶尔去而已，让我偶尔受邀，
你是不屑去了，
没有，我真的偶尔受邀好不好，对不对，米其林我就没吃到啊，
我又在讲米其林，
没有，开玩笑啦，开玩笑，对，
像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这种不要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我觉得说这种资讯有没有，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能够分享给更多人的话，应该对于促进整个台湾的威士忌产业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把它继续做下去了，就一间酒厂一间酒厂，反正我想到什么我就做，我没有真正去想要 有一个规划，有没有，我真的没有什么规划，我只是兴之所至，想到说哎，这间酒厂很好玩，像我一开始在讲木鹤的时候，其实我只是想要做个开头，然后想到说我其实我手中木鹤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所以我就先从木鹤开始讲了。
哦，你那时候没有揪我
哦，
因为我有酒厂的第一手资料啊，
哦，
我可以，因为而且我都有留下来，我应该要给你的。
可是你要知道，因为 YouTube 它不能讲太多，它没有办法像我们 Podcast 一样，有没有一讲聊个一个小时都没有问题。YouTube 你放个二十分钟，大概就已经很多人受不了了。
我觉得邱大师你不愿意而已 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尬聊，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摄影机拿出来然后这一集就上到你的频道里欸，我认真讲啊，其实还是有机会啊，
不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做，我讲一下我的制作过程好了，我必须要写一个脚本，
对啊，我也要写，
对，那个脚本后来要写，那个脚本大概就大概要写个大概两页，两个 A4 纸大概就满满的两个 A4,
用手写吗，
当然是电脑写
没想到18年又想到18年前的邱大打不打字啊
然后我要练，因为我没有那个读稿机嘛，我也不太喜欢用读稿机啦，
可是我觉得读稿机还蛮重要的
我不太喜欢用，因为那个会让人看起来有点不自然，所以我必须要练，练了以后然后再录完了以后然后我要去剪嘛，通常不太剪啦，我只是顺一下，因为可能会分个几段来录然后顺一下而已，
OK,
那接下来我要上字幕修字幕，
还要放字卡放图片啊，
套图片要去找图片套图片，
你这样子以后这么厉害，我们公司的就发包给你后制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对啊，很多人问我说：“你干嘛要自己做？”
超级好，对啊，你为什么要自己做？你应该发包出去啊！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除了我以外，谁能帮我做呢？
我觉得邱大，你真的要发包，因为我没有我们的理念跟想法。
我这个做这个又不赚钱，我发包什么？
可是他们会做，就是应该说专业的后制，他会知道这些题材进来之后怎么样让更多的人会能够接受，
可是你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你知道吗，譬如说我是礼拜四要上一集，我今天录音是礼拜一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嘛，
对，
我礼拜四我要上一集，这一集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录，
你现在一共上几集，
我一共上了27集，
你一共录了几集，
什么意思，
你已经录好的
27集啊，
就是，哦
我没有任何存档啊，
那很硬，那很硬，
对啊，所以你说好吧，那我录完了以后我还要发包给人家做这些后制，
那你就要把
我怎么来得及，
你要把 lead time 拉长，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做完一集以后然后我就觉得精神耗损了，然后我要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了一两天之后发现啊不行了，我还要录下一集，
精神耗损要休息一两天哦，那也是未免太长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做啊，譬如说我接下来我有另外一篇文章要写啊，
你有新书要发吗，
没有还没有
啊，我很期待你的新书，
干嘛不要叫我写书了啦，
四本刚好凑四个桌角
啊三点就能够构成一个平面了
所以要找三只脚的桌子才可以，可是我认真讲你要出书啦，
其实我前几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吧，出版社找我去他也在催促我要出书啦，
对啊，
我说美国威士忌这本书卖得那么不好你还愿意出吗，他 说有一本书一定会卖得好，
叫做
日本威士忌。
对，快点出。
可是太多人跟我讲说你根本不能写日本威士忌。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日本。
我问你 Dave Broom 是不是有出一本？
是啊。
你为什么不写？
他那一本书写得很好。
对啊，所以以你的考究能力你一定做得到啊。
不你他是很多人跟我讲说你根本就不懂日本的文化，你没有那种文化你怎么可以写日本？
那你可以找人跟你合作啊。
那我也其实我也有找人合作了。
你要找人合作写日本文化，最近有很厉害的日本文化的达人呢。
你是说谁？
啊，这里不要讲了，你也知道我在讲谁。
是啊，
对，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了，就是无知，就是有关于日本，我目前为止知道的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嗯，就是你可以到机场，就是一些在机场里头的美美角角，然后一直到大整体性的文化历史面。然后再到那些什么餐饮啊、文化啊、日本的消费者行为啊 ，Oh my god！
对了对了，我跟我的出版社老板讲说，如果真的要写的话，我只能负责酒厂的部分。不，现在日本酒厂有太多了，嗯，他已经架动的大概就有五十几间、五六十间了吧？
五六十间了哦。
对啊，所以日本酒厂那么多，一定要调或者要分区嘛。然后我一定会把，我不能光写酒厂了，酒厂。嗯，那个太死了，太生硬的资料了，所以一定要结合一些跟旅游相关的，譬如说推动酒厂的观光啊什么之类的，再跟日本的旅游局要一些资料吧，嗯，要一些资源，要一些补助。
但是我觉得一样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来做的话，啊，应该会很精彩。
对啦，
你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写啊。
谁？
ChatGPT AI
AI 乱写，
你就直接跟他讲啊。你要不要下次问一下他，你现在是一个作家，要写一本台湾人为作者日本威士忌的书，然后字数六万字，
请你帮我写六万字啊，帮我写五万字就好。
对，那你就讲两万字，你就跟他讲两万字，然后看他会写什么给你。
前几天 Kla 不是在跟 Bard，嗯，跟 Google 的那个
AI
在玩嘛，嗯，对不对？他在问威士忌镇长是谁啊？
结果是谁？
他说这是台湾威士忌之父，
是你啊？
对啊，
啊，真的？那我现在也来试试看，我现在试试看。我跟你讲，现在 AI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是乱搞啊！
哎，
对啊，
我看一下，我也要来玩一下。
我前阵子跟那个肖西成、肖西西跟他，
肖西西
跟他一起吃饭呢，啊，嗯。我说我以后要称你为全台湾最帅的侍酒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说的他都会死掉嘛。
对，你只要讲说我是最帅的，那个一定有一大堆的人不服，然后再，
真的哦，
所以对，所以 AI 在讲我是台湾威士忌之父了以后，我可能就会，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圈子里面讲最帅不会怎么样。
会吗？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你要说你最懂酒，就会很多人跳出来。
哦，
说你讲的一定是对的，
对，
就会超多人跳出来。
对，
说你
对对对对，
说你怎样的问题，你根本就不懂。
是，
对，要这样才有用。对，做最帅没有，最帅大。
那威士忌教父呢？
你台湾威士忌教父是谁啊？
台湾威士忌教父，你不知道是谁？
有太多面向了，你知道？我也曾经想过这件事情。
会被称为台湾威士忌教父只有一个人，
谁
？K 大。
K 大是达人圈的教父，可是也有人跟我讲过其他的。
真的？
对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达人圈，我心中认为 K 大毋庸置疑嘛，对不对？因为他是很，其实我觉得是 K 大， 但是某个角度来讲，我也觉得是 Steven，
两个人都是我心目中的台湾威士忌的大师。
都是大师啊，
对啊，
然后也有人讲说是如果是从酒商的角度来讲，
哎，酒商
的
角度那又不一样，
推广的
人讲，
比如说西董，
西董没有错，
对，西大尼西董很重要，
是啊，
然后呢，再来还有那个也有人说从这个制酒的角度来讲，
制酒啊，
也有人这样跟我讲，有人跟我讲过是曾经是前林厂长，也有人这样跟我讲过，所以呢，威士忌之父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定义？我自己觉得在台湾。 以达人圈来讲，当然是 Steven 跟 K 大，
是啊，
这
是啊，
这是绝对的。你才十八年而已，哈哈笑你。
所以我说 AI 乱讲嘛，对不 对？那不就是要我死在那里吗？
不会耶，可是我跟你讲，
我要发表不自杀声明，
我是你就赶快，我是你赶快就 po 一篇文章，对不对 ？Google AI 说我是威士忌师傅，然后开始想
搞。AI 根本随便你爱怎么教就怎么教，他随便乱讲，
好笑的，
不知道谁教他的。
我觉得他谁教他的，一定有人这样写过，他才会被教、啊。
绝对不是我。
哎、欸，你乱讲！
我别延伸声明。
真的吗？
真的，绝对不
是
我。我没有玩过吧？
超级好。哎、欸，对，那你现在你说你录了27集？
对啊。
你觉得27集里面，你题目的哪些题目是你印象最深刻？你觉得最值得
谈哪些题目啊？其实很多题目我都印象深刻。我过去还找过一些我。像那个 Jura 有没有，我过去找一些有趣的，譬如说 Jura Ezra Dole 啊，这两间酒厂、他们我们在过去老一辈的喝酒的人都认为这两家的酒真的是有够难喝的，
嗯哼，
所以我就拿它当做一个切入的角度，因为我喝过现代的 Jura 或者是 Ezra Dole， 其实 Ezra Dole、
爱德多尔，
对对，爱德多尔，我就觉得他酒质已经有改变了，而且改变得变很好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我在讲做 YouTube 的时候，我就是看要怎么切入，因为做 YouTube 的人那么多嘛，
嗯，
你可以胡乱喝那也是一集啊，
是啊，
对啊，你可以专门讲干话那也是一集啊，
嗯，
那我要做的是传递知识，那我就是从为什么他们会过去做的让人家诟病，
嗯，
那现在他们做了哪些改变，从这个角度去看它，
嗯，那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印象没有什么印象，
如果只有一集，
一集啊、
嗯、最值得看的，你自己觉得录完都好有成就。
其实我最近我录的几集我都觉得还蛮值得看，虽然流量蛮低的。譬如说我在讲 Rylo 那一集、其实那是两集啊，我都把它拆成两集，
对对，对，把它算成一个单元。
那因为我觉得我把它的整个的制作的方式，包括酒厂其他的酒的制作方式都讲得非常的详细、
嗯、
那个资讯量我觉得应该是我这做的里面最大的，
嗯，
尤其是 Rylo 就是那两集里面的后面那一集，
嗯，
那个资讯量超级大的，大到我必须要硬塞把它塞进28分钟里面，
哦，
那一集做的是最长的一集、哦、
OK，
因为太多了。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听你的频道，不看你的频道呢？
我觉得只要你对威士忌感兴趣的话，就不一定你要喝到这些酒，因为很多酒其实我会拿出来的话，很多酒事实上你现在也都喝不到的。因为我们这种 早年喝酒的人其实就是有这些酒，你也没办法嘛。
嗯，
那现在如果你要找到的话，那就很困难的啊。
嗯，
可是呢，我是觉得我不是只讲酒啦，我的 YouTube 真的不是只讲酒，我讲的是很多的制作的方式的问题。那这些制作也不是只有这家酒厂可以做的，就像我在讲 Rylo 或者说讲 Each Danny 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很多制作的一些理念，我过去也没听到过。
嗯，
可是这一次居然很惊讶的发现有这种做法。
嗯，
那也许这些都是酒厂不讲的。像我讲 Each Danny 的时候，我在讲他们在蒸馏完新酒了以后有没有，因为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很轻盈干净的这种风格。
嗯，
所以他们会在两只冷凝器后面再加上一只的 After Cooler， 这个我就没有听过。那这个 After Cooler 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把它的温度降到20度以下。
嗯，
因为冷凝器它不一定能保证它的温度能降得很低嘛。
嗯，
所以它要把它降到更低，然后再把它放进，因为新酒都会先放进一个暂存槽嘛，它不会立刻就装桶嘛。
嗯，
所以它先放进新酒那个暂存槽的时候，它是从底部打进去的，它不要从上面流下来，因为你在流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它一定会有一些比较轻的那些香气分子会跑掉。
嗯，
所以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这些细节其实我觉得哇，我在跟伊恩聊的时候我发现奇怪，我怎么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
其实可是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个事会让我想到格兰奥德、欸、
嘿，
因为我也去过一次格兰奥德，我去过两次。
嘿，
然后你讲到 After Cooler， 就想到它有两根冷凝器，一只垂直，一只水平，
是。
然后那时候因为第一只的冷凝器温度很高，它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80几度到60几度，
是没有错。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能够继续保留蒸汽
循环嘛，他们循环使用他们的热能嘛。
他想要保留就是酒精蒸汽存在的时间的比例跟长度，然后让铜对话在冷凝的时候持续发生。
你这种做法的话，其实它旁边一定是有装，再加装一个叫做 thermal vapor recompressor 的东西。
我还没讲完，就是很好玩哦，就是他原本是这样做，对不对？后来他就把后面那只废掉了，直接装那个 heat exchanger。
它效能比较好。
他说这样的效能会更快。
是啊，效能比较好、啊。
就是所以刚刚那个就会让我想到，就是也是酒质纯净，然后在冷凝上面动手脚的。
对啊 ，Glen Oud 因为它的量很大，所以它必须要追寻效能。
因为如果过两只冷凝器，我觉得 exchanger 应该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好的。
是啊，没有错。哎呀、
啊，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邱大在你的频道上面就会被讨论，对不对？
没有被讨论，只有我在讲。
哦，就是被讲，被讲。
对，我会把它拿出来讲，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不太了解，或者说很难找到这些资料。那我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我就尽量讲。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自己的私人的资料库啦。
哦，私人影音资料库
是没有错。
哦，
但是流量很低啊。
不会，可是我觉得坦白说，我一开始也是很执着这件事，但没办法嘛，因为就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事情想要发挥影响力，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它必须要很大的流量。但我自己做到现在，我前面也是很执着这件事，可是我后来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认清一点，品饮这回事就不是一个全民运动，威士忌品饮它就不是全民运动，
它是全民运动。
你说喝酒是全民运动，
喝酒是全民运动，
但是认识酒这件事情，就认识威士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全民运动。
哦，这点其实我们做 podcast 我们也很了解，
我们也很了解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 podcast 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用各式各样他喜欢的能够接受的切角来切到这个领域里头来，
流量再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了啦。
还是有在上升啦。
有吗？
还是有在上升。
好的，
对。那而且但是的确的比例上来讲没有之前那么高，就是没有那么那个没增加幅度。
应该是说那种比例上面来讲的话，总是比不上那些网红啊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我们下一步要比例要那个什么流量要变高，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面骂了谁。
哦，可是那是突然爆红，
对，
突然爆红，你到底能不能维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你可能去，你可我真心觉得，就是可能创造冲突是你最快增加流量的方式。
哦、是啊，可是那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那真的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对啊，
那我们现在就是继续秉持着这个方式，就你的节目也是一样啊。
是啊，其实我也蛮看开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做广度我是做不上来的啦，因为大概对威士忌对我讲的东西会感兴趣的全台湾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可是你要说做深度的话，我觉得
应该很难有人做得赢
你，台湾应该大概没有人做得起来。
你知道曾经有一位酒商的品牌经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跟他讲说、欸、我们做这些东西说真的没有那么海量的价值。
是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们？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从单一一个 campaign， 就是我单一要做这档活动，跟做这个品牌上市来麻烦你帮我们做一集节目，他这样跟我讲，他就是做一系列的操作。他说我是从我希望我今天跟你做完了以后，你的内容会永远留在网络上，
这个。
两年后五年后，
对，
有人就会 search 到你的内容，就会影响那个人来喝这支酒。
这个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位
我听得很感动哦，
我很敬佩的一个长辈哦，你想想看，
你的长辈哦，超过十八年的哦，
不是超过十八，年纪也是长辈哦，比我还要大的哦，
30年，
你想想看还有谁
在威士忌界吗？
是啊，
哦，好，我应该知道是谁了。然后嘞，
他跟我讲说你要小心， 因为以前我们拍照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印出来就印出来，然后照片不见了就不见了嘛。可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媒体有没有、
嗯、
它是在网络上是永远存在的、
嗯、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必须要谨慎小心。
有 我也有听到，他也有跟我
也是这位长辈跟你讲的吗？
长辈讲长辈 讲，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所以不可以乱说。
对，就你要去骂人有没有、嗯、像你刚刚讲的骂人增加流量有没有，这种事情我是不做的、
嗯、
我要做的就是很简单，就是知识传递，
就是传递讯息嘛。
对对对，那至于说酒款本身的话，我会讲我自己喝出来的一些风味、
嗯、
至于说好坏的话，那当然就是交由其他你们自己去判别啦、
嗯、
因为这种不是我能带你决定的、啊
嗯、
我说的再好你喝起来觉得说很烂，那我也没办法啊。
嗯，
对啊，就像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支酒有没有，
哎，这支
这支也是、啊、这支抽抽乐抽出来的，
这支幸亏你有找到耶、欸、
真的吗？
不然我
它已经遗失在你的
在我的 柜子里头了。
这支
来了，这支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来了来了，这支是李爵22年，而且它是它写了它是 Sweet Peat 甜泥梅、欸、然后呢 Petro Ximenex Cask Mature， 它是一支劈叉桶
哦，
它是一支劈叉桶，22年的李爵，
怪不得这么好喝。
而且它是 OB 啊，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生蚝？
我其实也忘了，酒精浓度55.6度，谢谢你帮
我
把它找
到。我真的没有喝过哎、欸，
有啦，你
Jacky Jacky Jacky，
但是这个应该是这应该是有点久以前的，
真的吗？
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它。好好喝哦，
真的很好喝。对啊、
他就是有喝到那个老雪莉的、那个、
甜
柠
檬 sweet，
他写 sweet
peat，
可是我不知道 sweet peat 到底 how to be sweet，
因为劈叉桶啊就很 sweet 啊。
哦、okay,
对啊，
好好好，那这样可以，
那它的 peat 不是那么的重啊。
嗯，李爵应该很重才对啊。
李爵应该很重，可是我们喝起来，因为我觉得它受到劈叉桶的影响，然后它所有的有关雪莉桶里面的甜雪莉的那些风味，然后很多很多的油脂让它产生蛮多的那种润滑度、就会让我们失去对于泥煤刺激的那种解释、
你知道，因为我这次去苏格兰我有去李爵、
嗯、
然后呢就是我这次去李爵啊，跟我一起就是同行的那群人啊、嗯、有一些是我记得那团才6个人，
嗯哼，
然后呢都是很好玩哦，要么就是资深品饮者、
嗯、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酒厂的人来参观、
哦、
因为他身上穿着另外一间酒厂的衣服、
哦、啊，真的啊，其他酒厂、啊、
他们 就进去了、嗯、然后到
他们不会被 ban 掉、
啊、没有，他们没有在 ban 这个事的。我
okay,
我后来觉得他们，
那我们怎么会被 ban？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就是我是我看到的哦、
嗯，
然后他就进去里，然后最后会到一个品饮室，然后有一个品饮的环节、
uh-huh.
然后那个带我们品饮的那个人是酒厂的导览人员，可是
okay.
那个导览人非常资深，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说、
okay.
你们全部都先盲饮、
okay.
然后那边现场的人哦，喝出酒精浓度，就几乎就把酒标给喝完了。
真的、啊、那么厉害哦，
超级厉害。他可以，而且他讲，其中有2-3个人哦，讲出来的酒精浓度大概跟上面写的误差值大概就在2%
哦。
然后什么桶一定对嘛？
嘿嘿嘿，
然后呢？当然怎么猜，你就是一定知道是李爵跟托本摩瑞嘛。
对
对，在这个前提底下，他们真的可以把那个酒的细节喝出来。我当下就觉得说 ，I still have long way to go， 还有很长一条路走，因为他们真的喝成精。
我觉得对酒厂的人来讲的话。酒厂工作者，因为他们真的是常常在，他们必须要常常试啦、
嗯、
所以这一点也许他们的能力一定比我们强啦、
嗯、
尤其是像我这种酒量很差的有没有，我一瓶酒要分1-2年才能喝得完的这种人的话、
嗯、
你说要去分辨，我早就放弃盲饮这件事情，
因为里面有些桶啊、
嗯、
里面有些对桶啊，就是里面有一些喝到的酒是桶味很重的、
哦、
然后你喝起来又很柔顺的、嗯、但他就可以跟你讲这个50多度，50多少多少点多少，当然猜不到，他就讲说大概50多少度，就这样、
哦、
我觉得真的了不起。而且我去逛的，我去那个酒厂的时候啊，当然人非常的和善，因为我觉得那个莫尔岛本身是个很棒的地方，
是，
然后再来就是你去逛酒厂的时候的开放程度， 他们非常乐于、哦、哇，真的是把好多好多的酒厂的事情都，因为很 小的一个酒厂、嗯、然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个古老的精神还在那个酒里头、哦、所以每一支酒都还有那个老味道，就像喝这个当然又更重、嗯、对，其实 我去李爵是开了很大的眼界。然后我还记得那天下雨，就最后我们下雨，然后我们在等那个巴士要搭船回到那个欧本，嘿嘿，然后他们就跟我，最后那个他们知道我，就因为我们他们那边的人穿衣服都很简单，然后就一件那个防风防雨的外套加个帽子、啊、一盖着就去做他们的事了嘛、啊啊啊、然后最后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下雨要看我没有这些东西，他直接送了一把伞给我，超大的 Tobey Morin 的伞、哦、他就跟我讲说、哦、我知道你没有雨啊，虽然巴士在那边，可是你可能接下来你还会用得到、嗯、这次你带走、哦、然后我就觉得超感动的、嗯、对对对对
对对、啊、其实
我觉得印象好好，
我觉得苏格兰很多的酒厂有没有，他们都是基本上他们都很愿意接受很多，也很愿意跟人家讲这些事情，
我、哦、超公开的、
啊、
在那边
他们不会把这些视作机密、嗯、因为你把它视作机密老实讲也没什么意义啦，
是啊
对啊，所以
可是 像 我就从制酒的角度来讲是、欸、然后再来就是这支酒我们现在喝这支22年、嗯、因为它里面的味道是有点臭扑鼻的那种雪莉桶，
其实还好、欸、
我觉得还蛮多的、欸、
我觉得它还蛮甜美的，然后
老味的，应该老味的雪莉，
老雪莉啊。对。
然后我前阵子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爱丁堡威士忌学院嘛、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都会给校友、毕业生，嗯，举办不定期的品酒会。啊哈。然后其中有一场就是有喝到老酒，哎，就不定期的品酒会。然后有一场就是喝到老酒跟新酒的，就是其中有一款的老酒跟新酒的差别。啊。然后就有人聊到那个他的那个老雪莉跟新雪莉的味道，年轻人就觉得这个老雪莉的味道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明明就很脏啊，为什么
脏很好啊，
可是我觉得不会啊，说脏就是美美就是美在他这里啊，
是啊，
就很好玩，可是既然能够喝到这个年份我觉得还蛮酷的，幸好被你挖出来。
对啊，既然你都已经不知道这是酒了，就让它消失吧。
好啊，我们
消失在我的袋子里面
没问题。
真的吗？
没问题，
太好了太好了，
当然我庆祝你开台、欸、对不对？哎
、欸、对，宣传一下我的 YouTube 有没有，既然我们哎、欸、我们的流量大概是多少 Podcast
啊，我们的每一集啦，
对啊，
我就讲每一集，我先不看不重复、喔、我们大概在这边可以其实可以讲啦，
可以讲
大概三万，
哦哦哦，
嗯，三万多，
应该讲不重复吧，这个是重复，
不重复要回去算，因为每一集不一样
哦、oh, oh, oh, oh.
所以
我想大概也有四千，
因为每一集不同，所以我们的人数啦、嗯、我自己现在在看的话就是有在跟着我们一起喝威士忌听我们节目的 around 在5000多人了。
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聊了这一集之后，我的 YouTube 的人数应该也要涨到4000-5000吧。
你都开口了，我就去开10个账号来加。
我觉得你要开个2000个账号才够。
你问的非常，我会被 YouTube 检举的，会被 Google 检举的。
对啊，我觉得，哎，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运算法有没有，真的是哦，反正他就会尽量压抑你，然后逼你非得买广告不可。
哎，可是我们最近有不一样的体验，某一些情况底下的确是，但是他们现在的演算法有另外一条是鼓励生产好内容。
哦，那什么叫做好内容？
对，也就是会有一些定义。
哦，
嗯，所以他们会对于好内容他们的那个奖励值也很高。
哦，嗯，可是我觉得我的都是好内容。
你是啊，你是啊，但是在专业上面是啊。
是啊，
对，这个还蛮好玩的。
只能希望我们的听众都能够来看看我的 YouTube 吧。
你的 YouTube。对啊，我也觉得多看看。
就威士忌正常，请大家搜寻一下好了。
真的哈、
哦，没有，我发文的时候，我再把那个连结里放上去好了。
以后你没有啊？我觉得你有影片出来，你应该就要放在酒徒之声里面啦、啊
哦，
大家才会知道啊。
哦、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你允许我这么做吗？
不是允不允许的问题，这是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啊。
我是管理员，
就像下次我生日，我也要
我
生日，我也要 po。
你生日要 po？
对，可是今年我10周年呢、欸。对不对？10周年虽然10周年换下
来，你可以把你的许愿也 po 上去啊！我希望有什么？
你是18年，今年18年，对不对？
对啊，
今年是你的威士忌成人之年呢。哦，那是我小学3年级之年。 好，这次就送给你当你的成年礼了，
感谢。
好，那这期酒徒之声就鬼扯到这边。我是阿伟，
我是邱德富，
记得要支持邱大的 YouTube 频道。
是的，
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有上，应该是说有节目有上线，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酒徒之声听到
okay, okay.
听到吗？好吗？好，谢谢邱大，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